欢迎收听 TFC 网球迷俱乐部，专属于网球迷的轻松聊天 Podcast 的节目。哎，我是现在很勤劳更新的小编，暂时。我今天呢，要来分享小编我去年停更期间，我做了什么呢？我去年去了一趟法国网球公开赛，看好看满。去年的比赛是5月28号开打，开打日那时候就已经抵达了，所以我们第一天就进去看球赛了。我们一路到决赛结束的隔天才回台湾，这样子。所以等于去好去满加坐飞机时间大概就是16天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完法国网球公开赛之后的一点小心得跟抢票地狱。如果啊，我们现在录音这个时间是一月中旬，也就是澳网即将开打的前夕。今天刚好是签表出来的日子。如果你听完这一集之后觉得，好，现在距离法网还有4个月啊，你觉得很心动，现在订机票、订住宿都还来得及，好吗？都还来得及，而且抢票也还没到，抢票大概是3月的时候，所以你大概2月底就可以稍微准备一下。那你今天听完之后呢，马上去办一支法网的账号，官方网站一定要账号哦，而且这个账号要实名制，就是你必须要输入你的护照的名字，好吗？去办一组账号，而且一组账号有限制它的购票数量。我记得好像是8张，是不是？就是它有限制数量，所以呢，我自己个人比较建议你至少要办2只账号。谢谢，你至少要办2只账号，好吗？啊，2只账号你可以用不一样的名字嘛。总之，我自己是有2只法网账号啦，2只就对了，你才可以尽可能的买到比较多的啊。想起来就是4张，一只账号就是，所以其实很少。很少，因为又有分早场跟夜场，早场就是一张票咯，然后又有分球场哦，你懂吗？第一球场、第二球场、第三球场都是分开的票哦，好吗？哦，第一球场不用讲，就是我们的 CPC， 好，就是后来终于加了屋顶的那一间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苏珊，好，苏珊球场是第二球场，苏珊球场虽然是第二球场，但是它的大小是不输 CPC 的。我觉得这个 CPC 位置比较多，主要是它的那个座位的那个倾斜度真的很斜，就是西家带眷，你带小孩去的话，我觉得要小心一下，有摔下去的可能。对，有点可怕。好，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 outside， 如果我们讲就是外围啦，外围球场这样子。那 outside 的话，法网的门票相对于大满贯另外3个赛事真的蛮佛的。等一下我一边说我们买了什么票，然后什么价格你就知道了。除了这两个大球场之外呢，还有一个球场是那个西蒙啊。西蒙的球场的位置比较奇妙，就是法网的场地啊，它是在巴黎的第16区，16区是一个你就很明显可以感觉哦，大家的都好野人哦，就是有钱这样子，是一个蛮舒服的区。法网的场地很妙，是它是跟一个植物园连在一起的。很奇妙的是，西蒙球场，我们第三球场是它的外观很像一个玻璃温室，然后它是在植物园里面。那但不用担心，因为这两个连在一起，所以有通道可以互联。然后法网的场地也是整个园区也是四大满贯里面相对比较小的一个，所以其实你要走完一圈法网场地很容易，基本上我觉得它的路线你去走个半天你就搞懂了，就是不太会迷路，非常好辨认啦，这样子哪个球场在哪里这样子。然后球场跟球场之间也都距离很近，比如说奔波在两个，比如说你有两个很喜欢的球员，然后他们可能同时都在练习，或是同时都在出赛或练习，那其实你要在两个球场之间转换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法网的场地位置的一些小资讯，那再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规划这一次的法网。我们是2023年的法网嘛，那我们其实在前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讨论要出发去看法网了。那 我们这次放行是总共四个人出发，就是含小编我总共四个人。那我们做的一些事前功课就是，第一，机票跟住宿，这个是最基本的。那首先在机票跟签证方面 ，Visa 部分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去台湾，我们国人去这个法国旅游是不用签证的，有没有很开心？对，所以你不用再另外办签证，好吗？那再来就是呢，签证的部分不用另外处理，好，就是不用签证。再来就是住宿的部分，我们约莫是大概在二月底，也就是过完年之后，订那个机票的。但住宿的话也差不多，就稍微再早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能住宿可以先找好。那我们找的住宿，我们没有找饭店，我们找的是 Airbnb， 就是所谓的民宿。那我们自己都是选择直接就是住16区，就是法王所在的巴黎第16区。请大家注意的是，就是因为巴黎毕竟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所以呢它的治安也会有些死角。那有一些区是治安明显比较差的区，我真的不建议你住在那边，即使它再便宜。我们其实有住到一些蛮好的住宿，那我觉得16区是一个基本上你要购物啊什么什么都蛮方便的。那如果你是要住 Airbnb 的话，我还蛮推荐你就选择就是法网可以走路的距离，就在16区里面，你会住到一些很舒服的房子。那我们自己就有住到很棒的房子，然后基本上你自己超市买煮的话都很便宜，就是可以把预算控制得很好。那因为毕竟欧洲的工资比较高，所以你如果吃外面的话费用是很明显会高很多的，就是你可能吃一份麦当劳就六七百块就不见了这样子。所以我们是蛮建议可以自己煮。法网里面的吃的东西也明显贵很多，我举例来说好了，我们在超市里面买一瓶一般尺寸的一个人喝的宝特瓶的那种可乐，就是大概一欧的价格，可是你如果进到法网场地里面会变四欧，可怕吧？我记得是四欧，所以你就瞬间从台币30几块变成100多块，120，一样的东西哦，一模一样的饮料。所以我们其实蛮建议你就自己带东西进去这样子，那除非你在里面真的待了一天很饿你再去买，因为你不然里面东西真的蛮贵的。不过法网场地里面提供的食物其实也很简单，大部分都是冷食，就是什么洋芋片一小包啊，或者是那种三明治，或是那种法棍去做的那种三明治，就是都蛮简单的食物，然后又会比较就是贵蛮多的。所以我们是蛮建议，因为法网场地在进去前其实就有一间蛮大间的家乐福，大家家乐福是法国品牌，所以我们去法国的时候其实你不太需要担心说你不知道超市买东西的问题，因为它就只是品项跟台湾的家乐福不一样，但是就是大卖场的感觉，所以还蛮推荐可以先去家乐福买一些简单的三明治，那他们都有那一种就是携带型的盒子装的那一种，那种都很方便。虽然都是吃冷的啦，但是就是五六月的天气来说算是蛮舒适，也适合也 OK 吃冷的，不会觉得不舒服这样子。那这是我的一点小建议。那再来就是 Airbnb 价格方面，我们那时候订，因为我们其实16区本来就会比较贵，然后我们基本上住一个人一天的住宿费大概就会2000多3000左右，所以大家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然后因为现在物价上涨很快，我觉得住宿跟机票的价格大家要衡量一下。机票的部分，我们机票我们是坐直飞，那你们知道长荣的直飞是飞巴黎是每个礼拜都有的，那一班班机的号码叫 BR87， 有没有很好记 BR87？ 好，然后这一个班机每个礼拜都有，然后它的时间基本上飞欧洲都是晚上接近12点，就是11、12点的时候飞，然后隔天早上的时候，当地时间早上大概7、8点的时候抵达这样子。那直飞时间大概就是13、14个小时，会在飞机上吃两餐，然 那我真的诚挚建议，如果你要去看法网的话，飞机航程真的很久，然后因为当地很干燥，从飞机上你就开始很干燥了，强烈建议请一定要准备口罩，一定要，因为小编我就是从一上飞机那一刻就开始呼吸道大感染。口罩之余，我也很推荐要带龙角散喉糖，这个真的很有效，因为我就是整个咳到，我第一周整个是咳到一个哦，超可怕，鼻涕整个狂流。然后因为当地就是可能因为正值春夏，所以花粉很多吧，我就觉得那种过敏啊，然后感冒的那个好得很慢，强烈建议麻烦要戴口罩，尤其是你本来鼻子啊呼吸道就不好的人，一定要戴口罩，大概一些小注意这样子。然后吃的方面呢，除了刚刚讲就是家乐福其实当地很多很好买之外，很推荐要去吃当地的甜点，因为我发现他们甜点好便宜哦，就是相对台湾啦，就是他们甜点做得很精致，可是相对在台湾你要吃到那个东西的价格，比如说一样都是150块的水果塔，就是跟台湾价格一样哦，可是它的会比台湾的还要大颗，所以我觉得真的蛮推荐。然后可能因为当地天气很干燥的关系，所以那种千层啊、可颂啊、什么这种酥的东西都特别酥，好好吃，真的很推荐，一定要每天买一块吃，好吗？回归到就是准备的上面，好，住宿我通常住宿跟机票我通常建议至少四五个月前就是搞定它这样子，饭店还是住青年旅馆还是住 Airbnb 就看你自己，我自己是推荐 Airbnb 啊，因为有厨房可以自己煮，你自己煮真的会比吃外面省很多。当然我们还是有几餐吃外面，欧洲的那种烤鱼啊，或者是海鲜啊，然后一些当地的料理啊，就是我们都有去吃，或是一些当地也会有些异国料理。然后通常如果是吃法国菜的餐厅会比较贵一点，你如果是选比如说吃当地很多越南料理 Fur， 你如果是吃 Fur 就会比较划算，或者是意大利菜也会比较划算一点点，所以给大家参考咯。好，然后再来就是票方面，我们买票是大概在三月的时候开始抢票，讲到抢票就想到痛苦的回忆，我们那时候呢是整团人出动去抢票，大家一起蹲点哦，有没有很可怕？大概就是台湾时间 的中午下午的时候，官网会写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在，假设你是自己去，或是你可能就两三个人去，三四个人像我们这样子，除了你自己要办两张账号之外，这个时候就是人缘好不好时候很重要的时候了。如果你有其他球迷朋友，你跟他们的交情请你在出发前一年就开始酝酿，因为你会非常需要这些朋友帮忙你刷票，你只靠自己的力量你是看不到你想要看的比赛的。首先就是因为法网，就是你在排的时候，你我们在准备蹲点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获得一组号码，就是时间开票时间抢票时间一到，你就获得一组号码，然后那组号码就是你的排队号码，你要等那个号码跑完你才可以进去。大家你们知道我拿到几号吗？我拿到18万，我就这样等那个18万慢慢慢慢跳慢慢跳慢慢跳，等我进去的时候男单决赛女单决赛通通都没有了。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法网呢是有所谓的官方二手票制度，每一次登入这个账号，你自己的账号你都可以看到你买了什么票，对不对？它都有一个 resale 键，就是你可以把它卖掉，但你卖掉就回不来了，好不好？卖掉就没了。然后卖掉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官网上面又再买到新的票，就是别人可能也有试出，你试出了别人也可以买得到这样子，所以不用担心后面等到赛事开始你都还可以再买二手票。那我们自己就有看到女单决赛，就是我刷一刷被我刷了两张，开心吧。哦，男单虽然没看到啦，不过因为 CPC 外面有很大的草地，那草地上面会有电子大萤幕，很大的大萤幕，然后有一些椅子啊，然后躺椅啊，然后你也可以坐草地啊，然后周围也有一些小摊贩，你可以吃冰淇淋吃什么，所以基本上然后你也听到球场的声音，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在外围也看得很开心这样子。 所以不用担心，你即使没买到，你可以买外围的票，然后外围的票算蛮便宜的，就是大概20几欧，你就可以看男单决赛。外围没有进去那个大球场里面，你在整个园区里面这样子，所以也是可以去享受那个跟球迷朋友们一起享受那个氛围。好，所以这是第一要点，就是麻烦号召你的朋友陪你一起抢票，一定要，不然你真的抢不到几张。我记得我们抢票的时候，我们只有抢到一二轮，特别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抢，我们大概号召了可能有8、9个人吧，加我们自己。哦，大家记得吗？之前的嘉宾 Tiff， 虽然他远在澳洲，可是他还是非常友情相挺的陪我们一起抢票，他帮我们抢到了男单四强的其中一场，我真的感动到哭。真的，我们那一天要是没有 Tiff 帮我们抢到男单四强，我真的觉得超绝望的。好，所以大家你一定要号召你的球迷朋友们帮忙你抢票，拜托，好不好？你就算那天上班请假，你也要蹲在那里抢 ，OK？ 不然你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那就算啥都没抢到也没关系，后面都还可以，官方二手票会不断释出，但你就是要一直刷，一直刷，因为我后面的票啊，像越后面就越难刷到嘛，你就是可能刷到，然后看到位置点下去，你就会没了，就是这样。所以其实都在赌运气。但不用担心，你只要持之以恒的一直刷，你就是一定可以刷到一些。女单决赛就是这样被我莫名其妙刷到的，这样。然后也有刷到几场我觉得还不错的。那基本上也不要觉得说哦，我一定要看 CPC， 其实苏珊跟这个西蒙都可以看到很好的阵容。因为你知道法网的赛会很妙，他们非常非常喜欢把 CPC 排给自己人。什么叫自己人？就是法国选手。所以呢，你喜欢的大咖可能不见得都会在 CPC， 应该说 90% 都不会在 CPC， 所以不用担心。你就算你买到的是苏珊或是西蒙或是外围，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不错的咖、啊、不错的球员，所以 don't worry。 然后再来就是呢，虽然法网真的很难抢，就是你真的不是你想买就可以买，相对于澳网，因为澳网真的是你想买你就可以买。可是呢，两边的优缺点刚好是颠倒的，法网是很难买，但是它的票价我觉得相对其他大满贯真的很佛。我举例来说好了，大家我们刚刚有说我们真的几乎看好看满，但我们有几天去观光。好，首先是第一天，我们第一天跟第二天第三天是第一轮的部分我们都有看，然后有些是外围，有些是 CPC， 有些是苏珊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第二轮，然后第三天我们第二轮有看，我们第二轮就看 outside， outside 就是外围，你就是在外面这样到处看这样子。外围的话呢，我们那时候一个人就是大概1000出这样子，台币1000出，欸，其实蛮 OK， 你可以看一整天哦。哦，然后你也可以去看球员练习要签名，他们都会有一个那个 schedule， 就是当天练习的 schedule， 谁预约了哪一个练习场，谁预约哪一个球场练习都看得到。好，然后再来就是呢，我们到第四轮的时候，大家猜第四轮 CPC 夜场你们猜一张票多少钱？一张票大概就是70欧，而且我们的位置其实还不错。好，哦，70欧大概是多少呢？2300左右台币，你就可以看第一球场的夜场哦。你知道这个跟澳网比真的很佛。我跟大家说，我在澳网我看 Roger Federer 费霸的比赛，我在 Round Level Arena 看费霸跟小威，那一天的阵容是费霸跟小威，就是男单一场女单一场的夜场，你们知道我花多少钱吗？我的位置还不是很前面哦，就是中后，300多澳币，意思是多少？哦，没有到300多，200多块，500000多块台币，可怕吧？这只是第二轮而已哦。可是你看你在法网第四轮看男单第一球场的夜场，不止男单，男单女单就看他怎么排这样子，你只要花2000多，不到2500你就可以看了。所以法网真的相对澳网划算很多，它就是难抢。我们后来中间有去观光，从出巴黎去诺曼底玩耍一下这样子。然后 Tiff 帮我们抢到的四强的门票呢，四强就没有分日场夜场咯， 四强就是 分第一天第二天这样子。那他帮我们抢到了四强，哎，也很赞哦，位置非常好。那四强一定在 CPC 嘛。那我们男单四强呢，我们一场的票一个人就是3000多块，是不是很佛？四强男四强3000多块，很值得吧，比很多演唱会票还划算呢，对不对？那第二场的男单四强呢，也是大概一个人就是3000多这样子，看位置啊，齁，反正就是大概80几欧，110欧左右这样子。好，就是我们四强的票。女单决赛我记得我们买起来也跟男单四强多一些些而已，所以其实也是大概3000多4000多，看位置啦，因为我们位置当然没有到非常非常前面，但是我觉得视野都是蛮好的，尤其苏珊球场跟CPC 的那个，他的球场设计是蛮斜的，所以其实你即使在很后面，你看那个他们打球这样来回，然后在球场各个点去击球是非常清楚，各个角落你都看得很清楚，反而你在第一排要看到那个球的落点是很多死角的。举例来说，我们 有一天我就刚好被我幸运刷到西蒙球场第一排哦，坐在第一排，小丽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还有那个我们内内，我们的那个美腿小可爱 The Shining Leg 那个，他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坐第一排反而其实我要看那个球的落点很难，然后反而坐前排比较像是你想要跟球员很靠近这样子，所以其实你没有抢到很前排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反而你看球会比较清楚，然后整个球场的氛围是很热络的，所以不用担心。你看我们这个第一轮我们第一次抢票啥都没抢到，我们后来二手票被我们刷到那么多，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还是可以看好看满。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心态要建立好，就是不要告诉自己说我一定得看到什么。我觉得澳网法网都一样，你不要觉得我一定要看到什么，因为变数很大，有的时候是球员受伤，有的时候是他有状况，或者是你没买到票，或者是怎么样，或是你身体不舒服。我觉得出国就是很多变因，所以心态很重要，是你就抱持着我今天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就是收获很，你就把它当是一个惊喜，你一定会有很多惊喜。因为像我们这一次法网之旅其实就是为了要去看 Rafa， 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应该要退休了。好，但事实也真的是这样子，结果 Rafa 后来因为脚伤关系他没有来，可是因为我们都规划了嘛，所以就去，当然会有一点遗憾，就觉得说想要再看 Rafa 这样子。我觉得收获绝对是远大遗憾的部分。那像是我自己，我就签到很多球员，什么像 Rybakina， 而且是比赛场签到的，还有签到那个 Borna Choric， 我们乔宝纳的克罗埃西亚大帅哥，然后签到 Monfils， 然后很多很多球员。有人说法网比较难签到名，但是我觉得还好，跟澳网的收获其实都蛮多的这样子。再来就是呢，我觉得法网它的场地的点很好，所以其实我蛮推你预算够你就选法网附近住，就第一你走路可以到球场，然后第二你晚上看完球之后回家你不用，比较不用担心那个治安问题，因为我真的不太建议巴黎你自己一个人行动或者是晚上行动都比较危险一点。那因为16区是在比较好的区，治安当然相对会比较好，所以很推大家可以住在16区啦，那就是预算调高一点点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呢，玩耍的部分，我们其实中间有几天没有看球的日子，我们有安排那种就是一日行程，就是跑那种什么 KK Day 那种，比如说去看一些观光景点啊，古堡。那我们有去看圣米歇尔山这样子，它是一个已经1000年的修道院，我还蛮推荐可以去看的，虽然不便宜，就是那个一日行程包含游览车啊导游，就是它是全包的，就是载你去载你回来，就是你就是花一整天在这个行程上。我们大概那个行程就是一个人花了大概4000块，4000多一些左右这样子， 不便宜，台币4000多，可是我觉得蛮值得的，就是你真的会很赞叹，就是哇哦，1000年下来，哦，居然就这样经过战火的摧残都屹立不倒这样，所以很推。我们去的时候呢， Notre Dame 就是那个巴黎圣母院，因为火灾的关系嘛，它就是还在修复中，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可以去参观圣母院，就是只有从它外面外观拍照而已。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其实它的修复也快了，所以如果这一两年有计划想要去看法网的朋友，也可以趁去巴黎玩的时候呢，坐地铁去看看巴黎圣母院，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真的很久的古迹了，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看它这样子。好，所以巴黎其实有蛮多景点可以去的。再来就是呢，我觉得当地要吃的一些东西，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一定要去吃当地的甜点，那很多像什么闪电泡芙啊，或是水果塔类啊，我觉得都蛮赞的。小编我是一个蚂蚁，所以我真的吃蛮多甜点的。那个球迷朋友在民宿睡个小小的午觉，那一下下我就出去买了一盒甜点回来，就好几个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蛮推荐大家的。那刚刚有提到说，当地其实家乐福是法国本土品牌嘛，所以其实你买东西去家乐福就是就很方便了。那但是呢，我非常建议大家，你如果要买面包，去你住的地方附近的烘焙坊，一定好吃，一定好吃，一定要去烘焙坊，就是他们的法国面包啊，或是各种面包啊，非常好吃，那一定要买可颂。尤其像可颂面包这种欧式面包啊，在台湾买一个就是还蛮贵的，就是像我记得 Starbucks 应该要60几块吧，可是在当地买就是大概1欧的价格，普通面包店哦，1欧大概就是30几块，你就有可颂可以吃了，而且是很好吃的那一种，然后很大 can， 所以蛮推荐大家就是一定要逛当地的当地的面包店这样子。那面包店也会卖很多甜点，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法式甜点，所以你也不一定要跑那种甜点名店。不过呢，如果名店部分，我就会推荐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PH 的那个马卡龙。那大家都知道，就是 PH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来台湾开快闪店，在那个台北信义区那边，那在台湾卖蛮贵的，一颗好像130吧，可是在当地的话就是就大概一半的价格，一半多一点点的价格，所以很推荐大家去吃看看，真蛮好吃的。那你也可以去买看当地的其他不是这种国际名店的也不错，可以去试看，这个是吃的部分啦。那再来就是逛街，比如说大家会去逛精品，对不对？诶，这里要给大家一点迷思，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有去逛当地的精品，然后团友也有些人有买包包什么的。那我们有发现，除了精品包真的有一些有比较便宜之外，像一些当地的化妆品品牌，或当地的什么品牌啊，兰蔻什么的，其实没有比台湾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要帮忙代购的要想一下，真的没有比较便宜。再来就是你想说，欸，可是会退税啊，但退税其实也就退 10% 而已啊，而且如果你去的时候的汇率是比如说33好了，他退税可能退你30的汇率而已哦，就是汇率是比较差的，退税的汇率会比较差，所以这点大家要想清楚。像比如说小编我喜欢画画嘛，我就有去当地的美术社，因为欧洲算是很多颜料的知名厂商都是欧洲的品牌。那法国有个水彩品牌叫做深内利尔，很高级的水彩，我就想要我要买几块块状水彩回去，结果我发现啊，在那边的价格居然比在台湾还贵，就是在台湾买深内利尔比较划算哦，所以我就打消这个念头，我就只有买一些不错的手工水彩笔啊，或是我在台湾没有看到的用具，但还是很值得逛啦，就是因为毕竟有些东西它没有进到台湾，你可以在当地买。那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必逛的就是当地的药妆店，非常的琳琅满目，超好扫货的，就是大家可以去逛一下。至于有没有便宜呢，我没有办法确定，我自己是蛮惊讶，就是原来当地品牌其实不见得进到台湾之后会比较贵，这个是 一点小迷思，那但是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药妆店扫货的。再来就是因为当地的天气非常的干燥，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台湾天气很潮湿对不对，有一种东西在台湾就是绝对会比较变得比较难吃的东西，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可颂，就是那种酥皮类的，所以当地吃可颂超爽。再来就是什么呢？洋芋片，洋芋片来台湾就是只有死路一条。可是你知道吗？欧洲的洋芋片啊，欧洲品牌的洋芋片，相对于台湾的洋芋片，它就是圆块马铃薯，所以它成分很单纯，就是可能只有盐巴、橄榄油跟马铃薯，就这样没了。三种料：油、盐、马铃薯，没啊。或是顶多再加个哦，可能迷迭香口味，我有加迷迭香这样子，所以它的成分很单纯，超好吃，我很推要买厚片的哦。我们买了洋芋片，是一个牌子叫布列兹，这个台湾其实也买得到，台湾买大概一包120-130左右吧，很大包。然后可是你知道在当地买，我们都没有再把它封起来，我们都直接开开的，就是还隔天还是一样脆到刮嘴巴。超脆，真的推荐大家拜托去当地一定要买欧洲的洋芋片，好吗？超好吃。回国的时候记得多带几包哈，因为它只有通常只有葵花油、盐巴跟马铃薯，它是素的，你就可以带这样子。哦，刚刚讲到很干燥，对不对？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带一个东西，我是在台湾就带去的，是那个有一种韩国的芦荟霜，然后因为当地天气非常干燥，你去你就会很明显感觉你的嘴巴在裂，你的皮肤在裂，就是超干，当地的紫外线很强，就是天气不热，可是太阳真的晒到很可怕。我还记得我们看那个我们在苏珊球场看 Yannis Sinner 的比赛，打了五盘大战，五个小时有吧，晒到我的那个我穿短裤，我们这样坐着，所以等于只有大腿一半到膝盖那一块是晒到太阳的。你知道我那一块晒到我回台湾的时候，那一块色阶好久好几个月都消不掉，超可怕。想说这太阳怎么回事？就是它会毒到你皮肤会痛的那一种。所以大家一定要带芦荟霜，就是我每天晚上洗完澡我就敷全身去保湿。再来就是防晒乳一定要备好，你的。所以就是两项保湿产品，防晒麻烦备好备满，可以吗？哦，这两个我觉得很重要。再来呢，我觉得穿着打扮上面啊，可以越轻松越好，好、哦、越轻松越好，因为就是尤其是巴黎的一些观光景点的治安都不是太好，所以会很建议大家，就是你自己要备好那种防盗包，可以的话这样子。然后为什么说不要一个人行动？还有一点就是你多人行动，你可以比如说你们在 A 帮 B 拍照的时候 ，C 在旁边帮你们注意四周围。真的，他们的当地的扒手都是用一个集体行动，他们都会打扮得很休闲。然后他你就是发现他默默的靠近你，所以你们去观光景点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因为他通常都在可能巴黎铁塔、啊、然后罗浮宫这种景点区，所以很建议大家就是你们搭地铁或者是去观光区的时候，就是互相注意宝宝这样子。好，这个是我觉得去法网这次朝圣旅游的比较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好，那大概就这样啦，其他部分就留给大家去当地体会咯。总之我觉得法网之旅算是比我想象的来的没有这么困难，除了抢票、哦、抢票真的很暗那样的，你懂我骂一下脏话。好、哦、那最重要的是大家一定会问小编你到底花了多少钱，我先跟大家讲哦，我周边买了大概500欧。对，我周边买了很多，然后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买他的 T 恤， T 恤很好穿，超好穿，一定要买 T 恤，还有帽子，帽子也不错，就是对，一定要买，很推。纪念品呢，千万不要拖到什么四强决赛才去买，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没了，所以我建议在前面的时候你就赶快去纪念品店买吧，要排队去买好吗？赶快买一买，不然到最后都只剩小孩尺寸，你会很暗。 OK，就赶快去买一百。然后再来就是法国很重要，就是退税，那法网里面的那个商品也会退税，然后可是他退税呢是在他里面最大的那个纪念品店，记得要去 去退税是你在店里面的时候你买超过那个金额，你就赶快要去那个他的柜台请店员帮你打印那个退税单，那个是你离开法国的时候你在机场里面你要把那个退税单放到一个机器里面，那他那个退税可能会在三个月之后退税的金额就会退到你的那个户头里面这样子，所以通常是退到你的信用卡的那个户头这样子，好，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有回扣嘛，就是有那个退税就不要浪费这样。那我们那时候买法王的周边是买到100欧，100欧就是台币大概3000出啦，这样子3300左右。我们买到100欧啊，它还有折10欧吧，所以还蛮推荐大家，你如果大家一起去，你自己可能只买 T 恤或是什么，没有买很多，那你们就大家一起抽，因为反正可以折扣你就折嘛，等于买100欧你还可以打9折。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而且它可能是限定就是要刷那个比如说 MasterCard， 我记得法网后来现在是跟 MasterCard 的合作，所以你可能刷 MasterCard 的信用卡是可以打折的，所以这是一点我们发现的注意事项这样子。那基本上今天的法网朝圣的心得分享就到这里啦，那希望大家有计划要去看法网的就是旅途顺利愉快啦，那我们就下回见咯，大家拜拜。